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2月23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新剧《零日攻击》突破重重的挑战，直面中国入侵的威胁，台北的市民有什么看法呢？
让台湾人知道说，哎，我们呢面对到这样外面这么一个强敌，是尝试着要吞噬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有警觉的心。
详情请留意新闻的报道。艾尔巴尼亚的总理说，禁止 TikTok 并不是对单一事件的仓促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TikTok 可能值得在美国留一段时间。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外国工人签证计划面临不确定性。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台湾新电视剧《零日攻击》预计在2025年第一季上映，剧里面设想中国入侵的情景，这个题材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过于敏感，令到很多的台湾影视创作者望而却步，担心失去进入中国庞大娱乐市场的机会。但是随着中国加大军事的威胁，包括这个月较早时候的大规模海军集结，以及是在台湾周边空域，以及是几已成为了日常的军事活动，这部十集的剧集选择是以中国入侵台湾为核心情景，面对是焦虑和恐惧。零日攻击的制作人兼编剧统筹郑心明表示，我们以为台湾拥有创作自由，但是在影视制作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处处被制肘，自我限缩。
我们确实是常常受到解放军，中共解放军的侵扰，而且它是越来越迫近。那也可能在今天我们在谈话。
郑心明表示，我哋确实系经常受到中共解放军嘅侵扰，而且佢系越嚟越逼近。呢个亦都可能响今日我哋响谈话嘅同时，佢哋就已经有军机系。台北嘅林先生即系表示，佢系真系好感谢呢班人。说实在话，真噶激起台湾人嘅内心深处嘅感情，让台湾人知道嘅话。我哋面对住咁样样一个外面嘅强敌，系尝试系要吞噬我哋。我哋要点样让自己有警觉嘅心，然后团结起一切，然后系抵御佢哋嘅呢一种嘅侵略。几个导演退出咗，而演员嘅部分亦都如此。演员嘅搜寻亦都系非常之困难，但系呢个佢本来就预料到，就系可能佢响中国发展非常之好嘅演员，佢哋可能系顾虑就会比较多。我哋一直喺度做呢件事嘅人，亦都有一个共同嘅心愿，系我哋希望藉此由呢、这个，当我哋系做咗一个大家认为最敏感嘅话题，而佢可以受欢迎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唔系可以帮到大家打开一扇门咩？就系、是、大家喺度做创作的时候，不要事事担忧中国的这些事。
真的很感谢他们，说实在话，真的激起台湾人的内心深处的
台北
的
林先生真的表示，他是真的很感谢这班人。说实在话，真的激起台湾人的内心深处的感情，让台湾人知道的话，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外面的强敌，是尝试是要吞噬我们。我哋要点样让自己有警觉嘅心，然后团结起一切，然后系抵御佢哋嘅呢一种嘅侵略。阿尔巴尼亚总理星期日表示，佢嘅政府一日之前宣布对 TikTok 嘅禁令，并非系对单一事件嘅仓促反应。总理拉马星期六表示，政府将会关闭 TikTok 一年。阿尔巴尼亚政府指责 TikTok 煽动暴力以及霸凌，尤其系响儿童里边。自从11月中旬，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生争吵，一名青少年被另外一名青少年刺死之后，阿尔巴尼亚当局和教师以及家长举行了1300次的会议，其中 90% 的人同意禁止使用 TikTok。美国参议院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直接跳动剥离这个应用程式。TikTok 的所有者一直寻求推翻呢项嘅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亦都同意听取此案。但系如果法院嘅判决不利于字节跳动，而且冇撤资 ，TikTok 就可能会响1月19号特朗普就职嘅前一日响美国被禁。 目前仲係唔清楚特朗普將如何繞過參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嘅 TikTok 剝離命令。
So I'm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ikTok.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特朗普在保守派組織轉折點組織的年度集會美國節上面對人群表示，他想我們必須要開始思考，因為你要知道我們確實是有了 TikTok， 並且獲得到幾十億幾十億的熱烈反響。根據美國國家政策基金會的報告，在2024年財政年度尋求美國工作的外國工作者幾乎可以保證獲得簽證，移民當局批准了 97% 以上的 H1B 簽證申請，這個是十多年以來第二高的批准率。但是移民律師表示，如果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團隊恢復他們第一任期時的限制性移民政策，這種的高批准率的情況可能很快就會結束。他還警告，這種嚴重影響依賴高技術的外國工作者的美國企業以及其他的機構，尤其是來自印度的移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政府關係高級主任、曾經擔任美國移民局律師的迪尼系表示，他是認為這個會越來越困難，簽證審批亦都會變得更加是複雜。H1B 項目是在1990年創設，允許美國僱主在技術、工程以及醫療保健等專業領域聘雇外國人才。這個項目每年是通過抽籤的方式發放85000份工作簽證，而近年來超過 70% 的名額是由印度工作者獲得，其次是來自中國的工作者。華盛頓郵報星期日報道說，至少有3104名的美國土著人兒童，他們被從家人身邊是帶走，強行融入社會，而死在美國的寄宿學校，這個數字是美國政府估計的三倍。根據政府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這些的寄宿學校當中，其中一些是教會學校，一些是從19世紀初一直存在著到20世紀70年代，很多的學生是受到肢體、心理以及是性暴力，估計至少有973名的學生在這些的寄宿學校死。美國總統拜登10月底向美國土著人道歉，聲稱這種的暴行是玷污了我們的靈魂的罪。華盛頓郵報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調查，發現從1828年到1970年的期間，3104名的學生在這些學校當中是死亡。報道說，這個是美國歷史上長期被忽視、很大程度上被掩蓋的黑暗的一章。兩個星期前奪取政權的敘利亞新領導人沙拉星期日表示，敘利亞境內的武器，包括庫爾德人領導的部隊所持有的武器，將會置於國家控制之下。沙拉之前會見了黎巴嫩德魯茲派領導人，並且誓言結束對鄰國的負面干涉，並且隨後同土耳其外交部長菲丹是一起發表講話。安卡拉支持的反政府武裝在支持沙拉的沙漠解放組織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該個組織領導的反政府武裝聯盟12月8日攻佔了大馬士革，推翻了長期統治者阿薩德。沙拉在與菲丹舉行的記者會上面表示，敘利亞武裝派別將會開始宣布解散並且加入軍隊。他還說，我們是絕不會允許這個國家擁有不受國家控制的武器。俄羅斯電視台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宮與斯洛伐克總理菲佐舉行會談。菲佐向自烏克蘭爆發敵對行動以來，普京一直保持友好關係的少數歐洲領導人之一。克里姆林宮消息說，俄羅斯電視記者澤魯賓在他的Telegram 頻道上面貼文說，普京目前正在克里姆林宮與斯洛伐克總理菲佐舉行會談，並且附上了一段展示兩位領導人的短視頻。佩斯科夫未有透露會談的詳情，但是說可以推測會討論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的問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密友格雷內爾卻由於他在社交媒體上面持續發帖，主張釋放巴基斯坦前總理伊姆蘭汗，因為在巴基斯坦獲得大量的媒體以及是政治關注。雖然他的貼文一開始並未有引起什麼的關注，但是在特朗普12月15日任命格雷內爾在他即將上任的政府當中擔任他的負責全球使命的特使之後，他的貼文的影響力被伊姆蘭汗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以及他們的支持者是大肆宣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妙招》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年终回顾的报道，是有关三宗香港国安法大案，就是47人案审结，黎智英作供和支联会明年5月开审。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直接制定的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深夜正式实施，接近四年半以来，三宗国安法最瞩目的案件包括了民主派初选47人串谋颠覆案、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前支联会三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煽动颠覆案，对香港的政局、公民社会以至传媒运作都带来深远影响。而这三宗案件在过去一年都有新的进展。香港首宗被控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派被选47人案，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去年2月初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一年的审讯之后，其中14名被告今年5月底被判罪名成立，大律师刘伟聪以及前区议员李宇信获判无罪，成为国安法检控以来首次脱罪的被告。不过律政司后来就刘伟聪被判无罪向法庭申请上诉，而李宇信则成为首位完全脱罪的国安法被告，打破国安法100%定罪的纪录。民主派初选案判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劳伦司法声明对45人被重判表达郑重关注，认为行使牵涉范围广泛的港版国安法令本来受人权保障的行为被定罪，例如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同时亦都对各个社会界别和公民社会造成重大的寒蝉效应。美国国务院及驻港总领事馆对民主派初选案判刑表达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形容判决不公，并宣布将会向多名负责执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官员施加签证限制。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分析，律政司不会就47人案各个被告的刑期提出刑期复核上诉，可能是受到国际压力影响所致的。刘梦红是这样讲的。
他们的初选那个活动呢亦都有成60多万这个即是说登记选民参与，那何况他们当时设的那些的所谓的初选投票站那些东西呢是从来没有受到香港警察、香港政府部门的任何的干预同埋阻挠。咁喺咁嘅情况下嘅时候，你而家即係将佢係当作係颠覆国家政权嘅罪嚟到去审判，所以就罪与非罪喺香港社会内部也好，喺国际社会更加添。咁就人哋係用返资本主义制度嗰个尺度嚟衡量呢单初选案罪与非罪㗎嘛。咁所以既然有咁大嘅争论嘅时候呢，建制派有啲人梗係即係呢个那些激進的愛國者呢就說刑期太輕了、要上訴這樣、泛民主派他們就認為是冤案，坐一日都嫌多，這樣罪與非罪有這麼大爭論的時候呢，刑期的長與短變成呢就律政司就來個中間落墨就不上訴，這樣呢就是說叫做呢希望能夠緩和國際上的那種反彈的情緒。
年77歲的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由去年12月18日正式開審至今超過一年，被還押接近四年的黎智英11月20日首次親自出庭以英文作供，緊接民主派初選47人案判刑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而連續兩晚通宵排隊輪候民主派初選案判刑旁聽席，愛好女長毛的社運人士呂玉蓮表示，就算不能夠進入正庭去旁聽，亦都要親身到法院支持各個被告。他說，
因為呢他這個已經扣留了3年8個月，是不是都是世紀的裁決了，咁所以咧呢個非常之重要，如果唔係佢唔會動員咁多排隊擋過嚟啦。我起身嘅時候已經全條街都係人，成個法院都係人喎。 你咪呆咗咯。唉，使唔使做到咁样咧？使唔使去到咁样咧？系咪啊？真系你系想象唔到。我相信你问100个香港人，10000个香港人都唔会相信今日见到嘅场面。你比如果国际嗰啲人见到，你都呆咗啦，点会咁噶？
而现年75岁嘅香港社运老将古思尧表示，他将会在黎智英国安案判决之后到中联办示威，坦言有心理准备，将会第15次入狱。就算今年3月底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将煽动罪刑期大幅提高到7年，仍然会坚持上街示威。古思尧是这样讲的：
就下一次黎智英判咗监咧，我一定去中联办，咁啊，到时第15次坐监啦，冇问题啦。我认为咧系值得做，我就要做；啊，应该做我就要做，我就唔会理会第15次、第16次坐监吓，因为我就系抗争坐监，再抗争再坐监，死不悔改，系屡败屡战，啊，战士沙场，啊，马甲裹尸，直到死喺监仓为止。
古思尧因为预告将会抬棺材到选举事务处示威，抗议去年12月10日爱国者治港下首次区议会选举制度不公平，民主派人士不能够入闸参选，今年2月因此被判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名成立，判监禁9个月。他表示在监狱行为良好，原本可获1/3刑期的扣减，只需要服刑6个月，原本今年6月7日就可以提早获释，但因为23条实施之后，国安或相关的案件的囚犯不获刑期扣减，他需要服刑多3个月才能够出狱。古思尧继续说：
我临放监之前有了23条，所以惩教处长、评核小组、心理专家评核过我，认为我提前放监就会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煽惑憎恨政府，咁啊鼓励市民唔好守法，就系再坐多3个月又监。
而已经解散超过3年嘅香港支联会以及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佢哋被告还押超过3年之后，法庭喺2025年5月6日正式开审，本案的审讯亦会受到23条立法的影响的。周恨同向法庭申请多名身处海外的美国学者戴蒙德、前八九民运领袖吴以开希、周封锁、方正以及创作各商之处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以视像方式去作供。他质疑今年初23条立法修例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是针对他的相关申请，认为是违宪及剥夺法庭的酌情权。周恨同强调，这些海外证人的证供可以出现在法庭的唯一可能就是视像作供，而他的申请正是希望证人可以在不被政治干扰的情况之下如实作供，让法庭可以见到全部真相，而不只是被审查的假象。不过审理本案的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以及黎婉基今年10月底已经拒绝了周恨同的申请了。有关这一篇的年终回顾报道，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美国国会的本届会议上，两党保护儿童免受社群媒体伤害的努力所剩的时间不多，如果儿童网络安全法通过，将会为未成年人的网络和个人资料制定保护措施，但是言论自由倡导者和一些共和党人担心这个法案可能会导致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社交媒体再一次成为美国国会员的焦点。今年国会开会的时间只剩下几日，两党的参议员都呼吁国会众议院通过儿童网络安全法。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是这么说的：
We have laws in the physical space that protect children from the harms of alcohol, tobacco.
马沙布雷克本话，在现实空间我们有法律去保护儿童免受酒精、烟草、枪械的伤害，保护他们免受网络霸凌，保护他们免受性剥削或者色情内容的侵害。在虚拟空间我们并没有这些法律。布雷克本是这项法案的共同提案人，这个自从1998年以来第一个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保护的立法。但是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说，他担心这项措施会限制言论自由。
I certainly, I think all of us, 100% of us, support the principle behind it.
约翰逊认为我们所有人100%的人都支持这份法案背后的原则，但当你处理言论自由的监管时，必须要做得啱，不能够做过头，令他过于宽泛。寻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保守派团体认同这一点。理查德曼宁是美国有限政府组织的主席。
I don't trust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arbitrate fairly because they by design are political.
理查德曼宁说他不相信政府官员能够公平仲裁，因为他们的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他说我们已经看到当政治人物将言论武器化时发生什么问题，这个是很危险的，需要被叫停，因为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去执行这一点，并且在执行过程当中设置更多护栏。这项法案的民主党共同提案人理查德·布鲁门萨尔今个月较早时候说，社交媒体平台 X 的所有人马克思和国会议员合作去解决这份立法的担忧。
What we've clarified is that there's no censorship in this bill. There's no content moderation. There's no
布鲁门萨尔说，我们已经澄清的就是这份法案并没有审查制度，亦没有内容审核，不会评章特定内容，这个是关于选择，给年轻人选择，为他们的父母提供保障，提供工具保护他们的儿童。科技公司 Meta 和谷歌反对这项法案，后任总统特朗普还没有就这个议题发表他的看法，但是他的仔小唐纳德特朗普在 X 上发帖说，我们可以既保护言论自由，又保护我们的儿女。曼宁表示，正在考虑当中的法案在现实当中是行不通。
State attorney generals w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whatever the guidelines were, the regulations put in place by the FTC.
理查德曼宁说，州的检察长将有机会采纳联邦贸易委员会实施的任何指导方针和法规，他们将能够使用这些指南，在他们所属的州背景之下去决定言论。最后，50个不同的州会有50个不同的互联网。这项法案更早的版本是参议院以91-3的投票结果通过，支持者鼓励国会众议院在年底之前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整天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
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他们推动粤语教育。
伴随着英国 BNO 5+1签证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有100多万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下一代落户在英国全国不同的各大中小学中。对这些学生而言，昔日在香港时经常应用的广东话已经在课堂上无可用武之地，他们会否仍然在家里面讲广东话呢？他们会否对广东话，特别是香港式的广东话失去兴趣，以致在长大之后失去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呢？这些危机都是除了家长之外，还有一批有心从事语言教育工作者所担心牵挂的。他们并为此默默耕耘，希望将这个成全工作一点一点这样延续下去。是一间在这几年来有大量香港人移居海外背景之下成立的粤语教育机构，他们集合了来自香港、 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教育界人士致力用廣東話教授4到18歲的海外兒童及青少年學習中文，並傳揚香港精神、中華文化和當地文化知識。課程包括廣東話的中文班、英國的大學入學試 GCSE 粵語課程等。這間新創建的教育機構強調，他們深知海外華裔學童被父母強迫學習中文，導致失去興趣並最終放棄的負面結果個案比比皆是，所以他們強調不單止從遊戲中學習，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這些在英語環境中長大學童的學習中文動機。港廣廣創辦人 James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訪問時坦承，很多兒英港人父母仲係衝破唔到舊有嘅思維，認為佢哋嘅子女學習中文嘅進度等同量化為識得寫字嘅數目。James 首先係咁樣講噶。
咁但係我哋見到比較多本地嘅中文學校咧，佢哋就會比較強調一個傳統嘅形式嘅學習嘅。係啦，咁直接就引致到有唔少嘅小朋友都會好快唔使去到中學程度，其實好快已經對學中文覺得冇興趣。佢就其實嚴格來說，佢又唔係真係淨係對學廣東話係冇興趣，係因為可能學習嘅模式或者學習教學嘅方法令到佢即係 discourage 咗佢啦。啊，係啦，咁。
港港港推廣的除了是粵語之外，還將香港和英國的元素放入課程中，希望兒英港人子女能夠從中多些學習有關香港的知識。他們強調要學習的更加是繁體字，希望能夠將父母所學的盡量傳承給下一代。 James 不是太過擔心已經成長的兒英青少年，他們的中文根基較為紮實穩固，但是年幼子女的中文斷層危機確實存在的。 James 繼續話：
冇錯，係啦，咁亦都係我哋教育工作者又好，或者係講緊一啲文化保育嘅朋友都好，都可能更加希望反而就係從細去幫手啊嘛，係啦，咁但係彷彿就係最細嗰批就係最最遠，即係慢慢會遠離廣東話，呢個都係比較實在嘅情況。但係就我哋都見到。好像剛才講有些大城市住在大城市 的香港人的族群或者家庭呢，其實因為定期真的有聚會，不像在香港那樣，即可能每個星期都會見一次面， 最少都是，所以他們始終不可以替代了他們廣東話個使用的情況是會比起香港是減退的。
華裔學生在海外學習中文粵語從來都不是一個主流的選擇。以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為例，除了帶有中國大陸背景的組織在多區開設的中文普通話課程，造用當地中學課堂在星期日教授簡體字中文之外，亦都有台灣人團體開設雷同的課程。至於教授廣東話的地方，只有在馬里蘭州洛城的粵語文化學校一間。過往十多年，伴隨著這些家長相信中美交流頻繁之下，孔子學院開設的這些普通話課程是必然首選，被認為對他的子女一定有所裨益。但隨著部分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遭受批評、調查和關閉，讓身於海外的華人子女學習中文是否一定需要學習普通話為基礎，對特別是部分兒英港人家長而言，這一種固有觀念可能已經遭到動搖。
好啦，今集嘅海外港人节目到此结束。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会继续介绍呢一个粤语推动嘅组织噶。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